听到中年汉子的嘲笑，力豹脸上就是一烫啊，赶忙就放开怀中的孙淼，一个鲤鱼打挺就站起身了。而孙淼呢，从小到大还从未被陌生人如此的抱过，那颗少女的心如小鹿般的在胸膛是呼呼乱撞，早已忘记了此时的危险了。你是什么人？力豹问道。中年汉子依然笑嘻嘻地看了眼力豹身后的孙淼，就说：“嘿嘿，我是来带他走的。既然如此，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力豹目不转睛地盯着中年汉子，哼，中国特种兵，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本事吗？中年汉子的眼睛就流出一丝的杀性。
他真的是中国特种兵？
力豹背后的孙淼这个时候竟然还在怀疑力豹的身份。
我说小妹妹，你真没有眼光，一个标准的中国特种兵站在你眼前，你居然还不相信。
你怎么知道他是中国特种兵？
孙淼继续追问道。只有中国特种兵才有如此强悍的单兵作战能力，深入敌人营地如入无人之境，不然谁能把你给救出来呀？你究竟是什么人？力豹厉声地问道。
哼，我是来取你狗命的。
说完了，中年汉子突然就发起了攻击，聚满力量的右拳向力豹是直接击去。此时的力豹根本就不敢闪躲呀，如果闪躲，这中年汉子的一拳很有可能就击打在孙淼的身上，除了应接他这一招是别无他法呀。力豹在中年汉子的右拳离自己只有半米的时候也猛地出拳，跟中年汉子的拳头就对打在一起，两个人同时啊了一声，随后就缩回了手。孙淼则退到了身后两米远的大树旁。力豹见孙淼离开，便施展开手脚。那中年汉子身形矮小，怪招频出，是动如狡兔啊。而力豹呢，则如雄鹰般的掌控着场中的动向，不断地寻找中年汉子的弱点，一击致命。中年汉子以为自己的迅捷远远高于身材魁梧的力豹，不断地在力豹的身旁游走着，寻找一击致命的机会。突然，中年汉子一脚就踹向力豹的面门，力豹不得不用双臂来格挡。就在瞬间，中年汉子以为自己佯攻起效了呢，踹到一半的腿脚硬生生的就落了下来，紧接着右拳如铁锥一般的飞速的向力豹的心房打去。看到这一幕的孙淼忽然惊得就说不出话来了，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了。他虽然没有军事常识，但医学上的常识多少还是有点的。看着中年汉子这生猛的一拳，如果打在力豹的心脏，即使力豹不死也会失去战斗力，最后只能是任人宰割了。本认为已经成功在望的中年汉子，却看到力豹挪开双臂，嘴角挂着胜利的笑容。中年汉子的心猛地就是一惊，便已悟到自己的套路早已被他看清了，自己在佯攻，人家也在佯装防守，自己等待着佯攻后的致命一击，而力豹则在等待他致命一击时所露出的破绽。果然，力豹的身体前倾，左臂就格挡开中年汉子击来的右拳，而自己的右拳则如闪电般的能击打在中年汉子的心房。在被击中的瞬间，中年汉子并未感到痛彻神经的疼痛，只听到胸骨破碎的声音， 紧接着身体里的力量像是被抽空了的一般，全身就变得软绵绵的，而自己也突然向后飞起，重重的就撞在身后的树干上。跌落在地上的中年汉子哇的吐出一口鲜血，看着眼前那如铁骨铮铮的中年汉子，他忽然就露出了微笑。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中国 S 级通缉犯唐涛。力豹回答。
不错，我是在中国公安部及整个东南亚都略有名气的毒品走私犯唐涛。
中年汉子点了点头。躲在树后惊魂未定的孙淼在听到唐涛两个字时，突然感到无比的震惊。唐涛用略有名气四个字来形容自己，那是太谦虚了。曾经在云南边境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东南亚的唐涛是黑道的骄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回国之后我便会上报给国家安全部门。唐涛点了点头。
本以为我将默默无闻地死去，再也没有人知道我的下落，你将我的情况汇报给国家，也算是对我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谢谢你。
可你更不应该参与这次事件，这只会使你的罪恶更加的深重。
要是不参与，我连今天都活不到。
说着，唐涛哇的一声就吐出一口鲜血，接着他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不过能死在中国特种兵的手里，呵呵，也算是一种荣耀，死在外国那群杂碎的手里，我唐涛死不瞑目。
说到这里，唐涛忽然直视着力豹，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我劝你不要去东面，也不要去北面，在那里他们已经布置好口袋阵了，只等着你们往里钻呢。
力豹听到这里表情越来越严肃，连唐涛这个人都要受命于他们，可见对方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呀。
我从小是个孤儿，是孤儿院把我抚养成人的，成年后劳动局又亲自给我安排工作，可是自己的这颗心呐，总是充满了无限的欲望，如果当时不走上这一步，或许自己也会有老婆有孩子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了，可如今自己不仅不得善终，甚至死了都不能魂归故里，却要腐烂在这异国他乡的原始丛林里。
唐涛回忆着自己的一生，伤感不已呀。不知不觉间，他的眼角已经流出了泪水，接着他感到自己的心脏跳动得越来越薄弱了。
他死了？
一直躲在树后的孙淼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轻声地问道。力豹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唐涛，点了点头。
那怎么办呢？
力豹没有回答，他走到唐涛的身边，轻轻地合上了唐涛瞪着的双眼，并说道，
对不起，无法带你回国了，但在这里你依然可以守望祖国，
守望人民。说着，李豹将唐涛就扶了起来。
怎么，难道你还想将他葬了不成？
孙淼不以为然地问道。李豹点了点头。
那他可是毒品头子呀，让他横尸荒野算了。
说着，孙淼鄙视地看了一眼唐涛。李豹没有理会孙淼，而是快速地挖出一个坑，将唐涛埋下。当覆盖好泥土，铺上新鲜落叶之后，李豹忽然明白了自己为何要这么做的原因。原来他感觉唐涛也是爱国的，只是无意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看着埋葬唐涛的地方已经恢复了原样，李豹在心中默念着：但愿18年后你可以为祖国而战。李豹相信了唐涛的话，带着孙淼是一路南下。果然这一路是出奇的顺利啊，几乎没有遇到敌人的追踪与阻击，偶尔遇到具有攻击力的动物也都成了力豹跟孙淼他们两个人的腹中餐了。在密林中走了3天3夜，按照力豹的计划，他们还有1天半的路程就可以走出这片丛林了。只是一切也并非如力豹所想啊。就在力豹埋葬唐涛的地方，在2名外国人的指挥下，5名典型越南人体型的汉子挖开了唐涛简陋的墓穴。一个戴着墨镜的外国人到跟前看了看，随后凑到一位年长的外国人身边就说：他就是唐涛。年长的外国人点了点头，忽然变得眉头就紧锁了起来。狡猾的中国军人，你肯定又使用了中国常用的声东击西战术，故意露出破绽让我们追踪到你们，好使我们误以为你们走的是东线，实际上你们走的是南线。让人员快速向南搜索前进。哦对了，北线人员原地不动。年长的外国人挥了挥手说道：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向东运动啊。墨镜男就说：笨蛋，声东击西是中国惯用的伎俩，你怎么会被他们给欺骗呢？年长的外国人骂的。 OK， 我这就叫他们先南线搜索。表面上眼镜男很听话，可在转身的刹那嘴里却在嘟囔着：哼，白痴的老头子，东线跟北线不是你部署的吗？现在又要改变计划，还把原因怪在我身上。你是天下最大的大白痴，比非洲难民还白痴呢。随后眼镜男开始走进一辆带有雷达的军用车内，在一台电脑上面输入密码，对所有的信号机发送指令。负责东线跟西线追踪和围剿的人员全部向南线快速地搜索前进，北线人员原地不动，等待命令。命令发送完毕，眼镜男从他的车里的抽屉里就拿出一根雪茄，点燃之后他自言自语地就说：哼，中国特种兵，我倒要看看是你厉害，还是我这特战队的队员更胜一筹。哼。说着他气态神闲的就吐出一烟雾。而这个时候，那位年长的外国人在车外提醒道：在森林抽烟一定要注意，引起火灾的罪过可不小。墨镜男不屑地看了一眼年长的外国人，又嘟囔了几句，但他还是把雪茄给按灭了。由于敌人的夹击， 力抱预想的道路已经无法行通了，他只好带着孙淼就走入丛林的更深处。这一路相处的点点滴滴，使得孙淼对力抱是中国特种兵是确信无疑。力抱和孙淼顺着小河一直南下，孙淼呢就跟在力抱的身后，就问
特种兵大哥啊，还有多长时间才能走出这片丛林呢？
力抱停下脚步，仔细地计算了一下，
可能比前面那片丛林用的时间更多呀。
啊？
孙淼计算了一下，刚走出的那片丛林大约用了3天3夜的时间。
那咱们走快些吧，赶紧离开这个地方，等回国了我带你去家里玩。
谢谢，不过不要叫我特种兵大哥了，叫我力抱就行。
行，抱哥。
孙淼说着就笑了起来了。力抱不再理他，而是在想着其他的事情。这几天他一直感觉危险离自己是越来越近，说不定在前面敌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着自己一头撞入呢。此时不仅就心乱了起来，同时他也相信自己的能力，因为在森林里他就像一只更加凶残一口就能咬断敌人脖颈的狼王。到底是什么样的敌人在和自己作对呢？如果仅仅是一群亡命徒还好说，但根据唐涛所透露的消息，一切不得不让力抱更加的迷惑呀。但线索太过稀少了，一时根本就理不出个头绪来。忽然力抱感觉到了声响，赶紧闪身抱住在一旁哼着小曲的孙淼，一个侧步他们两个人就全部消失在草丛之中。随后力抱蹲着孙淼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这些天的相处，孙淼也懂得了一些东西，他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力抱所注目的地方。果然没有多久啊，他们刚才休息的地方就出现了两名中年汉子。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就说，
阿拉伯，你不是说这里有歌声吗？可是什么人也没有啊。
被称作阿拉伯的汉子看上去年纪略小点儿，皮肤呢则有些白皙。阿拉伯咦了一声说道，
诶，不对，这里肯定有歌声。三木，你相信我，我是部落里最有名的猎手，所有的猎物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所有的声音也逃不过我的耳朵。
被阿拉布称为森木的人，也就是走在前面的汉子，回头怪异地看了一眼阿拉布就说，
我说兄弟，咱们大家都是道上混的，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这才像个爷们儿。你说你一个坏蛋还装成文化人，说句话还拽文弄墨的，真把自己当成神人了。哼，要说呀，咱既然干这一行，那就得像个样子，像你这样人家以为是出来旅游的呢。哼，你错了三毛，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的欺骗敌人。
阿拉布反驳着说。
哎呀，
森木忽然摇头叹道，
这个年头啊，哎呀，什么都变喽。
就在森木叹息之时，阿拉布就跑到了森木的前头，在力抱刚才吃狼肉处理的地方看了看，眉头就紧锁了起来。森木来到阿拉布的身边就问，
怎么了？我们最好的猎手发现什么情况了？
嗯，这里有狼的味道。
阿拉布严肃地说道。
是吗？哼，
我们最好的猎手，我看还要给你再加上一句，所有的气味都逃不过你的鼻子，呵呵，包括千里之外的大便，是吧？哈哈哈哈。